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所注意的就是属灵的长进。那么在长进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有一条道路的我们知道属灵生命的成长，它是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灵命的历程。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根据神的话已经大概的有了一些基础，就是关于灵命历程的一些初步，我想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认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想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就是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么从婴孩到少年，然后到了成年的阶段。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他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道路，每一个阶段有它的特点，每一个阶段有它的危险，有它的危机，那每一个阶段也都有它的转机，那每一个阶段有一些属灵的障碍，那么每一个阶段十字架也除去这些属灵的障碍，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觉得有的知识我们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是成长的知识一定要有的。那我们尤其在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知道这条路呢是怎么走的。那么我们讲过了，在历史上呢，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所以你记不记得歌中之歌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尽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就是教会2000年来这个羊群已经走过了一条的路，有好多人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一直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所以这条路呢不是我们刚开始走的，他们已经走过了。那么他们走过，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所经历的来和我们分享。所以感谢主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确不只有一般爱主的人，不只有一般人他们有的经历，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然后呢把还有的人呢，他们不只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也把别人的把它写下来。所以这2000年来自然就很多这方面的经历的累积，那这些的累积对我们来讲就非常有帮助了。比方说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做母亲，当然需要他从来没有做过母亲，那么他的知识当然从他的母亲，从他的祖母。那不光这样，祖母和母亲的知识还经历还是有限的，那么多少年来自从亚当夏娃以来，不知道有多少的母亲，不知道有多少的婴孩长大。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知识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然是从经验累积来。所以慢慢的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讲就有帮助了。那么有的人呢，他有一点医学的常识，然后他可能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变成一本书。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带孩子，他们这个怎么带孩子呢，多半就是根据那本书上所得来的知识。那么这个书上所得来的知识呢，其实是把过去所有的经验把它整理出来。那么不止这样，他会告诉我们会，而且在这些观察里面，我们会知道说，当一个孩子他在还没有断奶以前，他什么样的情，在断奶要断奶还没有断奶的时候，他那个不安的情形，有一种那个时候他里面有一种不安，等到这个要吃奶的时候，就好像毒瘾发作一样，这时候你看见他这个人会呼天唤地，一点的安息也没有。那么这些现象呢，我们知道其实不是几乎每一个，这可以说是通性，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的。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有一段断奶的时候，那一段当然一个婴孩非常非常的不安，但真的等着断奶以后，他真的安息了。那从前他要的是母亲的奶，那么等着长大，等着稍微长，再等到他断奶以后呢，现在他开始欣赏他的母亲，他多少时候在母亲的怀里， 但是他不知道说现在他可以断了奶以后他能够享受他的母亲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它是有一些现象的，是有一些过程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把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他把它收集起来，然后记录下来，那么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大概有什么现象，为什么他会哭，他会哭可能有几个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都是从经历里面累积出来的，那么然后这也是统计的一部分，然后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你找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成长大概的一个一般的情形，那么这样的知识呢对我们当然就非常有帮助。那么天然的生命是这样，那么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属灵的生命我们说过，因为基督的经历不是只有你有也不是我有，是历代历史历代每一个基督都有。那么尤其爱主的人，他们就关心生命怎么成长的，所以呢因为有追求的缘故，他们自己找出一条路，那么然后呢他们也这条路告诉别人。比方说你会看见一个人刚刚得救，他非常凭着感觉来过生活，他满了主的同在，读圣经还有主的同在，祷告也还有主的同在，每一次祷告主常常听他的祷告，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他爱主热心，刚开始的时候他完全凭着他的感觉，他觉得主真好，他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发现说慢慢慢慢这感觉就淡了，所以他会怀疑说是不是我现在没有得救。他以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还有主的同在，他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时候对得救很有把握的，因为他完全在那个喜乐的感觉里面，平安的感觉里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感觉就淡掉了，那么撒旦那个时候就常常会给他一些思想，那么你这个样子是不是你根本还没有得救啊，或者你是不是有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会有一段的经历啊，好像啊经过山洞一样，那么再读圣经呢就不像从前那么有感觉了，那么而且呢不再像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么新鲜，不再有同样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我会不会已经退步了，会不会我软弱了，会不会我失败了。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的经历的，我想不止一个人这样，很多人这样，许多基督徒得救没有多久，也许一年两年三年以后他就慢慢开始有了山洞的经历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么如果你有了经历，你就能去帮助别人，你就可以安慰弟兄姊妹，就是基督徒是看路走得多远，不是你起起伏伏，有的时候我们在山谷，有的时候我们在山顶，有的时候满了喜乐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呢好像主把那感觉收回去了，虽然主把感觉收回去了，好像阴天一样，好像乌云满布一样，但是现在你要相信说这个乌云的上面太阳仍旧在。所以主借助，如果我们真的长进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在整个主的带领里面，他不希望我们一直停留在感觉里面，因为基督徒基本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不是感觉的生活，感觉会欺骗我们，感觉会叫我们会误导我们。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真的长进的话，那么需要断奶一样，你不能凭着这些感觉，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那么不再凭着感觉乃至凭着相信。所以这样你看我们自自然然就从感觉的那个情形里面就拯救出来，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生命就长进。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没有那么新鲜的感觉，但你仍旧能够平心而活，所以这证明你不是退步了，你反而是进步了。那么这个知识是需要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不只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他有这样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呢，现在你看你说，原来这是大家都有的经历，那么这个乃是从一个过程到另外一个过程一定要经过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紧张了，你就不会觉得有失落感，你就不会慌张，你会觉得在主的这条道路上，这是一定要经过，断奶是一定要经过，断奶期间的挣扎是一定要有的，但是等到那个过，等到真的断奶以后，你看见我们果然长进了。所以这个知识什么？这个知识就是灵命长进的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我再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呢，就像我们有的做母亲啊，这个他生下孩子以后，他一定要依靠一本书，从那本书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像这一类的书呢，我们说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专门与主有交通，他们也特别是注意生命的长进，那么他们也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除去许多属灵障碍，像他们的肉体，像他们自己，对，像他们的世界，都让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称他做教会中的奥秘派，就是他们非常注意属灵的经历的。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中的奥秘派最早的是约翰，最早是保罗。你看，你读保罗的书信，你看见保罗是个奥秘派，保罗是个与主有交通的人，他一面讲到在基督里，一面也讲到基督在我里面。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讲了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给人的感觉，他好像过一种的生活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称这些人与神有交通，我们称这些人呢，他特别注意生命的成长，我们说这些人是奥秘派。那如果这是奥秘派的话，那保罗一定是奥秘派的，约翰也是这样。他，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约翰他的确是躺在主怀里的那一位，等到主复活升天以后，他仍旧躺在主的怀里。意思什么意思？他仍旧在主的同在中，因为在圣灵里面他能经历主的同在。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讲到信子的有永生，你看见他讲到里面的生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圣经里面有两个奥秘派，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但是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多人像保罗一样，有好多人像约翰一样。他们蒙恩得救以后，他们也经历了许多，他们也成长了，然后呢，是他们记录下来，到底基督徒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属灵生，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生命成长的轨迹，严格说来，我们是骑在这许许多多那些爱主的人他们的肩膀上。他们的经历就变成了我们的经历，所以呢，他们的所写下来的，就好像那个 Dr. Spock 所写了下来那本书一样。如果一个孩子要长大的，从一个过程到另外一个过程，你如果发现为什么到了，好像到了小孩子到了某一个时候非常的叛逆，你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那你知道这根本是成长过程里面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书对我们当然就有帮助。那个书的背后代表什么？就是对于这个生命成长的知识，把它累积在一起。那么所谓教会中的奥秘派，也就是指着这一般的人说的。那他们呢，把因着爱主，他们已经走过这条路，然后呢，他们当中有的人把许许多多各方面的经历把它收集在一起。那么感谢主，你看见教会里面的的确确神兴起了许许多多这样属灵的伟人，那这就变成奥秘派里面那些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个，比方说我们听过盖恩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听过 John Towler 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知道影响马丁路德最深的就是John Tower，他德国的奥秘派。